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名利情的执着，在常人工作中修炼。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回顾自身12年来的修炼历程，我深深感受到师尊的慈悲与苦心救度。这种无以言表的心情，只有更加精进，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第一部分，工作中向内找。我的工作是培训来学习制作点心的人，然而学员来源复杂，有些人行为习惯很不好，我尝试用更严格的规则去约束他们，或用更高的声音去呵斥，结果却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就在这困顿的谷底，我想起了师尊在精进要旨芝加哥法会中的教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是啊，如果我将这一切仅仅看作是倒霉或他人之过，那便与常人无异，也没能抓住这修炼提高的机会。我开始明白，眼前这纷乱的境遇并非偶然的麻烦。我沉静下来，不再向外指责，而是开始向内找自己。这一看，找出来很多执着心，比如求名的心与虚荣心。我渴望培训圆满成功，这背后固然有责任心，但也掺杂着希望得到学员认可、赞美的渴望。我希望他们觉得我这个老师有水平，管得好。这份对掌声的期待本身就是一种虚荣。面子心与自尊心，学员的挑战与不配合让我感到颜面受损，觉得自己的权威被冒犯。这份强烈的屈辱感正是一颗敏感而坚硬的自尊心在作祟。我执着于一个管理者应有的体面，却忘了修炼者应有的平常心。恐惧心与利害心，我担心局面失控会让领导质疑我的能力，从而影响我的前途。这份对个人利益的担忧让我在处理问题时畏首畏尾，无法秉持公心。找到了问题的根源，我便放下人心，我不再奢求学员的赞美与顺服，只问自己是否尽到了教导引领的责任。当我的虚荣心放下后，面对他们的不配合时，我便能多一份坦然与耐心，放下了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姿态。我尝试以平等真诚的心去与他们沟通，我也不再担心领导如何看待我，只专注于当下应该如何做。奇迹就在这心念的转变中悄然发生。接下来的两次培训，课堂的氛围出现前所未有的融洽，互动也变得积极，甚至连那些最顽劣的学员也变得比以前专注。这并非因为我采用了什么高明的管理技巧，而是因为我的心变了，他们在我身上感受不到之前的焦躁、评判与敌意，他们的防御机制便自然而然地解除了。我悟到，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的反应与表现都是我们内心状态的投射，比如被培训者的不良表现，其实也是我自身执着心的反应。当我的执着心修去了，外部的环境也就随之改变。回望这段修炼经历，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恩，感恩师尊的指引，感恩那些以逆境形式出现，助我修炼提高的学员们。第二部分，在矛盾中用法来衡量，找到答案。一天早晨，我像往常一样推开店门，迎来的却不是熟悉的问候。 角落里迅速散开的几位同事，空气中尚未消散的窃窃私语，以及那些刻意回避的眼神，组成了一幅无声却震耳欲聋的画面。无需亲耳听闻，我也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我的工资比他们高，老板对我另眼相待。我最初的反应是委屈与愤怒交织。我想到自己加班加点的付出，想到那些为解决难题而绞尽脑汁的夜晚，凭什么我要承受这种无形的指责？一股想要立刻澄清、辩解，甚至对峙的冲动涌上心头。但理智告诉我，任何外在的辩解都可能让矛盾转化为公开的冲突。我问自己，为什么同事的议论会让我如此不安？表面上是为受到不公评价而愤慨，但深挖一层，我发现自己的不安实则源于某种恐惧，害怕被孤立，害怕辛苦建立起的良好同事关系毁于一旦。再往深处找，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不安心态在作祟。我是否真的值得这份优待？老板的赏识是否只是偶然？我决定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如何纠正同事的看法上，而是专注于调整自己的状态。首先，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我列出了一年来自己主导完成的项目，带来的改进建议，以及客户的积极反馈。这不是为了与他人比较，而是为了让自己看清，我的薪资是基于确凿的价值贡献，而非老板的偏袒。这份认知让我逐渐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与底气。其次，我努力用修炼人的谦和慈悲去面对矛盾，而非常人的防御性的低调。过去，我或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如今，我学会更真诚地欣赏每位同事的独特长处，比如理解的客户沟通能力无人能及，小张的执行效率极高。当我发自内心地认可他们，并在合作中真诚表达这种认可时，我的姿态自然变得谦和。最关键的是，我停止了受害者的心态，我不再把自己想象成被孤立的对象。上班时，我更主动地与同事分享资讯，更积极地参与团队协作，仿佛那场议论从未发生。我不再因心虚而回避他们的目光，而是能以坦然平和的姿态与每个人自然相处。大约两周后，小张在一次午休时主动坐到我旁边，聊起了最近的一次合作。他笑着说，有你加入，这事顺利多了。那一刻，我知道坚冰已开始融化。他们最终是否完全放下了对我薪资的芥蒂，我不得而知，也不再担心，因为对我来说，这场风波已转化为一场珍贵的修行。我悟到，外界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的是我们内心的状态。当内心充满矛盾，外界便冲突四起；当内心归于平静，外界便难以掀起真正的波澜。第三部分，提高心性，讲真相。有一次学法时，我的心里一直被一件与同事之间的不愉快困扰着。那件事情在脑子里反复出现，让我无法静下心来。正好我读到转法轮的这一节，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突然，我眼前一震，心性这两个字一下子变得立体了，特别粗，特别黑，特别大，仿佛充满了我整个视野。那一刻，那两个字大得把我震撼住了，我身体不由得抖了一下，心里猛地亮了起来。我悟到，这是师父在慈悲地点化我啊，是叫我提高心性啊。我瞬间明白了，眼前的矛盾不正是考验吗？ 修炼人要真修实修，就必须在矛盾中找自己。师父都已经点到我了，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想到这里，我心里顿时释然了，原本压在心里的那股怨气和不快忽然间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轻松、坦然与感恩。我没有再记恨同事，反而从心底生出了一份善意。既然矛盾出现是为了提高我的心性，那我应该用大法弟子的善念去化解它。后来我就主动和那位同事交流，我知道他曾经听说过我在修炼法轮功，我便借这个机会把真相讲给他听。我拿给他一些真相资料，让他了解大法的真相，还给他看了师父的经文，他看后明显受到了触动。我的真心与善意渐渐感动了他，他不但不再排斥，反而在不同的场合都说我人好。我抓住机会劝他三退，他也爽快地答应退出了邪党组织。随着交往的深入，到了2024年初，他竟主动跟我说，我也想学五套功法。我非常高兴，就把交功录像送给了他。他开始学练动作，还认真阅读我送给他的转法轮，能看到他从最初的抵触观望，到逐渐接受，再到愿意学法练功，我感受到大法的无边慈悲，也更加体会到师父的苦心。通过这件事，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矛盾的出现是帮助我们提高心性，都是修炼的好机会。如果我当时执着于个人恩怨，可能就错过了这一切。但我通过向内找，放下怨恨，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去善待同事，不仅自己心性得到了提高，也让他明白了真相。这不正是大法的伟大与殊胜吗？这些年来，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尽心尽责，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与人为善。渐渐的，我赢得了同事和朋友们的尊重，周围的人经常对我说，你人缘真好，真是少见的好人。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会微笑着回答，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他们听后也常常流露出理解和赞许的目光。修炼大法真是让人心灵升华的过程，它不仅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也让我在矛盾中能够守住善念，去除怨恨。更重要的是，它让我在救人的过程中体会到了生命得救的喜悦。每一次的放下都是一次升华，每一次的善待都是一次慈悲的展现。第四部分，在名利面前的考验。2023年9月，我在悉尼举办的全澳厨师比赛中获得了饮茶组的第二名。今年9月份，我再次踏上悉尼的赛场，参加世界厨联认证厨师资格的比赛。这一次，我在饮茶组取得了最高的奖牌。两次比赛刚刚落幕，就有几家酒店和餐馆向我伸出了橄榄枝，高薪相邀。但我没有片刻犹豫，依然婉言谢绝，因为我清楚自己这些年的辛苦付出并不是为了名利。我深知自己的一切成绩和荣耀都是源于法轮大法，大法赐予了我第二次生命，也赐予了我智慧与能力。我所学到的技能，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应该回报于大法的。这些年中，我在工作环境中不与同事在利益上斤斤计较，工作中不挑不拣，早来晚走，默默地多做一些。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当面嘲笑我傻，但我心里清楚，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得到谁的赞许，而是修炼心性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每一个矛盾都是提高心性的机会。 当我再次带着荣誉回到工作岗位时，同事们的眼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有的充满了敬佩，但也有的夹杂着嫉妒。这些情况我并不是第一次遇到。上一次，当同事对我因妒生恨时，我选择了向内找自己，反思自己的执着心，最后事情圆满化解了。然而这一次的考验更为严峻，新来的厨师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平日里对员工发火骂人，几乎成了他的家常便饭。他还极为自大，不愿别人比他更强。我的获奖对他而言成了无法接受的打击，于是我作为主管成了他重点责骂的对象。尤其是我因比赛请假，导致一些工作没能及时跟进，他就借此机会言语中处处刁难。一天之中，我挨骂的次数比别人更多。起初我没能守住心性，面对他的无理，我忍不住和他争辩了几次，甚至还故意在言语间拿奖项来刺激他。那一刻，我并没有做到修炼人应有的忍，更没能时刻记得向内找。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问题并不是出在别人身上，而是自己修炼上的漏洞。于是，我开始无条件地向内找。细想下来，我发现自己的执着还很多，爱面子的心、私心、求名的心、显示心、争斗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渴望别人肯定的心。这些心平日里或许藏得很深，但一旦遇到矛盾就暴露无遗。人在修炼的过程中出现这些心，关键是要能认清，能去掉。几天过去，我的心态逐渐平和下来，在面对他的谩骂时，我不再生气，也不再辩解，而是静静地听他说。我把这当作自己提高的机会。渐渐的，我甚至能坦然地面对，不让心随之起伏。出乎意料的是，我这样的转变也影响到了他。一天临近下班时，他叫住了我，沉默了片刻，说道，感觉这几次我骂你真的是对不起，像你说的，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以真善忍为标准的，这次我是领教了，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了，我也要改一改自己的坏脾气。听到这话，我心里很平静。其实这并不是因为我的能耐，而是大法的力量展现出来了。当我真正放下执着，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时，矛盾就能化解。这件事让我更加体悟到，修炼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中，在矛盾和磨练中不断提高。若只在顺境中修，那不算真修，唯有在逆境中守住心性，才能真正体现出修炼人的境界。结语：回想自己得法修炼的过程，觉得坚持学法是自己不断提高的关键，对师父的法的理解会不断加深，才会找出自己的执着心，并不断地去掉它们。因为有了学法的基础，才能不断地保证自己的主意识要强。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之路，用法来归正一下自己，给自己做一个小结，做到修炼如初，做一个合格的真修弟子。以上是我的心得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位青年学员在修炼与讲真相中成长，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20年初得法，并开始和母亲一起修炼，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修炼体会，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指引下，我是如何在修炼道路上逐渐成熟的，以及在讲真相和向身边的人分享大法美好中的一些经历。一，在修炼道路上的成长与体会到师父的保护。起初，我只是跟随母亲和学法小组同修一起读法和练功。母亲对我说，你试试看，如果你不喜欢也没关系，但至少要试一试。一开始我没有能坚持每天练功，有时只练一套动作，有时根本不练。我当时并没有太多想法，但随着我不断学转法轮，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修炼，并努力用真善忍的原则来要求自己。有一次的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慈悲的保护。那天我在洗澡时，看到头顶的花洒有些松动，但没太在意。等我洗完澡刚走出来时，花洒突然掉下来，发出巨大的响声。附近音响声赶来，我意识到如果早一点掉落，就会直接砸到我头上。我心里明白，是师父在保护我。这次经历也提醒我，修炼中要注意细节，就像我忽视了松动的花洒一样，有时我在心性上的执着也容易忽略，觉得无关紧要，但如果不去正视，他们可能会在将来带来更大的问题。还有一次小小的心性考验，是和比我年幼的孩子一起学法时，每次他们常常反复问，到哪一页了，读到哪一段了。起初我很不耐烦，心想，我不是刚告诉过你了吗？怎么不认真听呢？后来我意识到，这是让我提高心性的机会。如果连这样的小事我都能动气，那又如何真正修善和忍呢？于是我学着耐心，平和地回答，渐渐发现整个学法小组的气氛也随之改善了。二，想真相并与他人分享大法的美好。随着在大法中不断修炼，我体会到师父也在安排机会，让我能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与身边的人分享大法的美好，讲清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介绍大法，讲清迫害的真相，向同学、部分老师、朋友以及身边人介绍干净世界平台时，变得越来越自信。我不想错过师父给予我的任何机会，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大法。在课间休息时，有时我会找机会主动去和老师、朋友介绍法轮大法。当朋友或别人问起我的信仰时，我就借机和他们分享。有些人甚至后来会再回来找我了解更多的真相。我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知道我修炼法轮大法，也明白迫害的真相，所以当我请他们签署呼吁结束迫害的请愿书时，他们都很乐意签名支持。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讲真相的机会。最近一次在一场线上工作面试中，我问老板如果被录取，能否每年在五月或十月请几天假。他问我为什么，我便借机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每年五月的法轮大法日活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当我第一天到新工作时，见到他本人，他竟然还记得我。他平时都是远程管理业务，一年中很少来店里。这次见到我时，他又和我聊起法轮大法，并说真、善、忍的原则对每个人都很好，也许他也该找机会练一练。我很高兴他能理解大法的美好，并认可这些核心价值。在干净世界平台推出后，我也想向老师、朋友和亲戚推广它。 起初，我在学校的公告栏上张贴了关于干净世界的海报，在姨妈的学校活动上制作了一段视频，上传到干净世界，然后邀请大家观看。结果，许多家长和孩子都访问干净世界去看这个视频。后来有朋友告诉我，我写的故事不错，于是我抓住机会多写一些，并发布在干净世界上，邀请他们阅读。渐渐的，更多朋友对干净世界产生兴趣，开始关注我的频道。有些人甚至每天访问干净世界网站几个小时，这让我看到讲真相时的一点点耐心和努力，可以使真相广泛传播，并产生真正的影响。还有一次，在学校的一场商业比赛中，我的团队在全校面前做展示，并分享了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鼓励大家关注我们的工作。我们选择使用干净世界。当我在舞台上打开平台时，一位中国同学注意到了里面的法轮大法的内容。放学后，他来问我，如果法轮功是好的，为什么中共要取缔它？我向他解释，是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在1999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还告诉他，修炼人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后来，他签署了打倒中共恶魔的请愿书。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科技和体育比赛产生了执着，导致修炼有所懈怠，对干净世界项目也没有全心投入，把它当作一种消遣。虽然有些帖子获得了一些关注，但后来我删除了很多视频。回头看，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重视，因为这个平台有潜力帮助众生了解真相和传统。现在我计划改进自己，制作更有意义的内容，更好地发挥它救人的作用。结语，回顾这些经历，无论是被保护免于危险，或者找到机会提高我的心性，我看到师父给予了我很多，每一步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鼓励下完成。作为一名年轻的学员，我知道自己仍然有许多执着和不足，但我下定决心要学好法，不断提高自己，精进地走好修炼之路。我的家人和我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会珍惜这宝贵的在大法中修炼的机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澳大利亚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一名十岁大法小弟子的修炼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大法小弟子，今年十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修炼体会。一、得法与做好三件事。2018年，在我三岁时就开始跟随母亲接触大法。在初期的几年，我很努力。那时我能背诵师父的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我做过很多奇妙的梦，例如，有一次我梦到了一艘巨大的金光闪闪的法船，法船上有一个巨大的金表，表的秒针在滴答地走着，那滴答声在唤醒着人。我把那个梦告诉了父母，而当时他们正在谈论着房子、工作及其他普普通通的事情。 妈妈听后说，这或许是师父在提醒我们救人的时间不多了。因此，我们一家人开始更多的专注于学法，与其他同修一起讨论在我们生活的乡下地区可以开展什么样的项目来帮助挽救世人。我们开始了在当地的市场与节庆活动中摆设摊位。在摊位上，我能与孩子们制作折纸莲花，给来自当地或海外的游客讲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地区以及临近市镇的更多的人们知道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知道了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大法的残酷镇压，以及活摘器官的恶行。二，放弃对好玩的东西的执着，及化解与朋友间的冲突。今年我上了小学，结识了新朋友，我执着于一些好玩可爱的东西，花了大量的时间画这些东西，收集这些东西，导致我修炼上不那么精进了。我意识到了这种执着，开始努力从心中去掉它们。不想这些东西很不容易，因为我最好的朋友不断地拿画片给我看，甚至还给我们买了很多可爱的小物件。我努力清除所有这些东西，通过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所教我们的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现在我不再对这些普通的物质的东西用心，而是带一些手工制作的莲花到学校作为送给朋友和老师的小礼物，鼓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化解冲突对我来说极其困难，有一个小姑娘喜欢跟我玩，但他有时会变得过于激烈，最终会伤到我。比如他会打我一拳，甚至会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他第一次对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流泪了，哭了。我心里记着师父所讲的，选择不去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别的朋友们看到后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还击。我向他们解释说，我在做的是按照我送给他们的莲花上所写的话去做的，特别是善和忍。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善忍是多么的重要。三，在干净世界开频道。当我们一家人和其他同修在我们居住附近地区讲真相，让人们了解中共的恶行，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我让父母及其他同修帮我录制视频，我上传到干净世界。开始的前两年我做得很好，但后来我就不管我的频道了，没有上传任何东西。妈妈提醒我应该更新频道内容，但我一开始没有听话，后来终于我感到有动力重新开始我的频道了，但是很难，因为我很久没有关心它了。我开始认真地做我的频道，好几次向我的老师和同学介绍我的频道。今年有一天，老师用投影仪给我们全班播放我的视频。起初，我感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我提醒自己，谁观看干净世界就会有机会被救度。最近，我的好朋友告诉我说，他哥哥已经开始关注我的频道。现在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干净世界频道一天一天地迎来更多的关注者。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得知了干净世界这个平台，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得到救度。四、归正练功动作。今年早些时候，当我和妈妈在练第一套功法做叠扣小腹动作时，我看到两条优雅的半透明的金色轮廓的龙在环绕着妈妈的身体，但当她的胳膊肘掉下去时，龙就不见了。我们练完第一套功法后，我告诉妈妈我看到了什么，她最初没有说什么，但她用了几个小时向内找之后，意识到近几年他没有完全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中所教的胳膊要架起来，练功时一定要架起来。我们讲这个姿势也是有道理的，腋肋两处不空，你这个能量就会压死，通不过来的。从那以后，我也花了一些时间查找自己，意识到我也没有把练功动作做正确。练功时我的心没有专注，总是在想许多事情，各种各样的想法会蹦到头脑里。师父在第一套功法开始时总是提醒我们，身神合一，动静随机，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现在我们一家人互相提醒把动作做正确，遵照师父在录音带与录像带里所教的去做。今后我要努力修炼好，完成三件事，随师父回家。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与经历，如果有什么地方不符合大法，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